各位弟兄姊妹好，我是周同培弟兄。今天我们要再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再看一些真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也许已经会背这节圣经，我们的重点放在一个字上面，就是这里所说更丰盛这个更字。主耶稣来了，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当我们得着了主自己生命之后，就知道这是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又说更丰盛呢？这个更字是和什么相比的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谁是有最丰盛生命的人呢？这个答案不难，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仔细想一下。主耶稣之所以生命最丰盛，因为他肯把他舍了。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接着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最丰盛的生命是给的生命，不是得的生命。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就能给出去。亲爱的朋友们，你能给出去的才是你有的，凡是你不能给的，其实你并没有。哥林多后书怎么说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有最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把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一个东西叫做信用卡，很多外来的移民很快了也就学会了信用卡的制度。在中国人老旧的思想里面，钱是赚来的，赚的是要积的，所以中国人最有的本事就是积钱，积了半天并没有用到。我们晓得背太多的债固然不好，但是只会赚钱不会用钱和没有钱用不是一样吗？西方的观念是你用掉一块钱，那一块钱才是真理的，因为你已经用上了它的价值。我倒不是鼓励人浪费，但是却盼望人会用钱，会用得合宜。石油大王勒克菲勒50岁出头的时候，医生断定他不久于人世，没想到他因而回转信主。结果呢，他活到90几岁又成了大慈善家。他懂得给，他每年给出去的钱不晓得多多少少。基督徒的生命还不光是给钱的问题，而是人生的态度观念的问题。你能给，你才有丰富。故事主早就教导门徒，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若是有人想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甚至无限丰盛的生命，他要明白一件事，属灵的事情常常和世人的原则是相反的。属灵能力的高低，属灵生命的估价，是以给的多寡来衡量，不是以得来衡量。所以有一首诗，其中说，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那些家财万贯的人，主说并不一定是生命富足的人。不错，我们蒙神光照怜悯，求告主名而罪得赦免，以后得了新生命。但是得生命的终极目的仍是为了给出去，仅仅得救从来无法传福音使他人得救，他自己也不可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但是不先从主得到生命，就不能给出主的生命。你给人的是什么生命呢？是主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呢？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是属灵长进的原因。你若里面没有，你拿什么给人呢？主耶稣是最会给的人，是给的最厉害的人。他不仅给了爱，他还给了自己，为你我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查理·卫斯理有首民歌叫何能如此，他说主耶稣除爱之外一切皆舍，就是说明这个情形。甚至我可以说他里面因为被爱充满而一切皆舍，当然他给出来的时候也是充满爱了。你看这个爱厉害不厉害，这个给厉害不厉害。所以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要求，这实在是个祝福，让听见的人、顺从的人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马太福音16章24节25节的话，也有不同的翻译。这里说上吊可以说是失去。真正有丰盛生命的人，最会舍己的人是肯把自己放弃的人，放弃自己的看法，放弃自己的主张，放弃自己的权利，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舍己。有一位弟兄叫做新生多夫，他和莫尔维亚复兴有很大的关系。他有一个故事，有一首诗歌叫做《为你我舍生命》，这首诗歌的来源是一幅名画，画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景象。画展的时候有两句诗词在画底下，那就是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相传新生多夫就是看到这幅画和这两句话而有属灵的转机。他本来是个有钱有地位的伯爵，但在属灵世上并不怎么样。有一天他信步走到画展的地方，抬头看见这幅画，圣灵就在他心里做工。他低下头又看见那两行铭文，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他心头大震，这两句话就在他心中一直回响。最后他不仅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也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主，神使用他，以后才有了摩尔维亚的大复兴。海弗格尔知道了这个故事，就把这两句话发展成为六段歌词，由伯利斯谱曲，成了今天脍炙人口的诗歌，教导许多人走上奉献舍己的道路。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得着生命以后得以享受主的丰盛，但是要更上层楼，你必须越过不同的境界，在给的经历中才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要生命更丰盛，你就不能单单接受而不给。每个人肯给的东西和给的程度都不同。刚才我们一下就跳过来讲到给自己，其实给也要经过操练，先从小的地方容易的地方给起。每个人做难的点也不同，有些人觉得钱财很难给，这个和他钱多钱少没有关系。你不要以为钱多的人一定给不出去，或者钱少的人一定给不出去，不都不一定。一般的人都是钱多的时候肯给，钱一少就不能给，所以主才称赞那个给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但我也见过一些人钱少的时候还肯给，钱一多起来就给不动了。所以圣经里教导十分之一的奉献，不管钱多钱少，这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你若知道这样的操练会叫你生命丰盛，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了。有些人叫他给出钱财还容易，难给的是时间。时间难给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对于时间的安排优先次序不清楚，第二个就是他对于不同事情的价值判断。这两个原因其实又是一个，有些人忙着赚钱，你要他把生意做完再来教会出一点力气，那是永远等不到的。教会该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出钱雇人还做得更有效呢，但是终究有些事情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比如说个人传福音，你的朋友终究还是靠你的带导关心才会得救。他因为观念有问题，所以老是排不出参加祷告会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你不肯给主一点时间用来祷告，用来探望，用来做些小事，你就不是一个有更丰盛生命的人。第三种给是给心。在教会中有经验的牧者长老就知道，用人侍奉与其找有恩赐但却没有心的人，不如找有心而恩赐略差一点的人。有心的人就肯负责，他把侍奉当作一件重要事来办，没有心的人把你交给他的侍奉当作玩票性质，他喜欢他就做一做，他不喜欢就丢下不管，甚至连告也不告诉你。圣经里的教导侍奉该怎么样呢？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吗？必须从这些事上切实的学习，把你的钱财、你的时间、你的心，最后你的全人都给出去。保罗说，我们所得的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既是领受的也当给出去。有很多人也给，但给的时候也要别人看见他的才能，他一面给一面叫人觉得他是在帮耶稣一个忙。你也见过这样的人，他在教会里最喜欢给的就是他的意见，什么事情他都要批评，什么决定他都有意见，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不是真的给，因为他没有舍己，换句话说他没有把自己给出去。教会的难处，出意见的人太多，这也就是缺少更丰盛生命的现象。今天教会里很需要圣徒有更丰盛的生命，只有经历学习舍己 达到丰盛生命的人才会成为教会稳定的力量。今天的社会不是讲究给的社会，而是得的社会，不管在东方，不管在西方。也许都是因为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每一个人好像总要发展到他自己能力的极限，而这些发展是他理所当然得的报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态，不管怎么说，在什么社会制度底下，这种情形好像都是和我们所说人性是相合的，但是却不一定都是最好的。我不晓得这样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意，但是圣经里面却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箴言第30章15节说，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你就看见这个心态，意思是要别人给他。这不就是今天世界上庸庸碌碌芸芸众生的写照吗？每个人都觉得不够，不知足，伸出手来就是要抓，抓什么？抓名誉，抓地位，抓权柄，抓利益，抓享受，各式各样，抓世界，越抓越填不满，越抓越想要抓。有一首诗歌就说，我心虽小，世界虽大，大者难使，小者满足，岂不说得正对吗？法国的科学家巴斯格曾经说过，在人心中有一个神形状的真空，不能被任何受造之物填满，除非是创造者自己。巴斯格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也是有经历的人。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真看见人心不满足，总是要得，除非一个人有更丰盛的生命，不然他给不出去。我再说，我们得的主的人，神已经把我们引领到更高的境界，那是天然生命不能够达到的，是神的生命使我们能给，能够把你的爱给出去。给谁呢？不是给可爱的人，而是给爱不了的人。神要我们给，我们拿什么良器给人，他也用什么良器给我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不给就没有，所以越给越有。当圣灵作为你生命的时候，你越给，生命就越丰富。给什么？我再说，给出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生命。我们讲给的道理，真正的给是从里面给，还不是外面一点点的形式。从外面给，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叫做施舍。所以主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其实这个施舍也就是给，里面的是什么呢？是主的生命，所以是洁净的。我们效法主，就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给了，他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他的给是最完全的，因为他有最丰盛的生命。保罗在辞别以弗所长老的时候曾经说，主耶稣这样教导他，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熟悉圣经，我们查考四福音，并没有直接找到主耶稣这样的教导，所以我想这句话可能是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们经历耶稣基督更丰盛的生命而做了最贴切的结论。耶稣基督舍己就是借着十字架，我们若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必须经由十字架。我要请已经信主的人回想一下，在你得救之后，是否神就借着环境让十字架做工在你的身上呢？十字架看起来好像个加号，但是事实上是个减号。我们从小到大在我们身上拉拉杂杂的挂了许多钉钉吊吊的东西，这些东西神都要减掉。神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拆毁，他要从你的身上除去罪，更要除去属世的掺杂，这样主才会完全得着你，你也能更多的得着他，这才成为你丰盛的生命。你若是想追求更丰盛的生命，你一定要知道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你身上有个盼望，要把这十字架的能力完全证明在你身上。怎么证明呢？就是借着十字架做许多减号的工作，把一切属于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本领、自己的骄傲、自己天然生命里面的成就都给你减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碰见一些难处，我们觉得稀奇，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会经历这些事情，碰见那些事情？其实不稀奇，因为这正是证明 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一般神的儿女都要有了一些经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才会明白神的道路。等到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找出神在生命经历上的原则，才会明白，哦，原来这就是我们该领受的。但是使徒们在写书信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所以他们用最合乎逻辑、最使人容易懂的方法说明属灵生命的历程。但在我们经历的时候，还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常常有困惑。使徒约翰曾经讲到这一个生命经历的道路，在约翰一书里面，使徒彼得也讲到这生命长进的阶段，在彼得后书里，使徒保罗也从救恩的真理下手，按部就班地理出灵命长进的过程。如果你把罗马书分析一下，你就会看见，从救恩的计划开始，奉献、成圣，以致进入教会的生活，属灵的道路无一不是清楚可以追踪的。然而在这个历程中间，奉献是个非常重要的关口。你不能过奉献这一关，你永远不可能让主来掌管你的一生。主不会呼召每一个奉献过的人都做传道人，但是反过来说，蒙召侍奉主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不要经过奉献这一关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主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千样的挣扎，万般的难舍，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肯给嘛，不肯把自己给出去，不肯把自己给主，这也为难，那也为难，想起父母、妻子、儿女都也为难，想起前途更是为难。这岂不是正像主所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吗？这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还不懂得主的话，完全他这样做是为了要你证明能够经历更丰盛的生命。他要把生命给你，越给就越丰盛，你把你自己给了，才会没有限量的得着丰盛的生命。大家知道约翰牛顿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他写了好几首诗歌，其中最被人所唱诵的就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但是这不是他经历里面最深的一段故事。约翰牛顿也经过奉献的挣扎，有一首诗歌就是他奉献的诗。我们所说惊人大爱可以算是他得救的诗歌，或者他用这首诗歌帮助人得救的经历。这首奉献的诗歌他说到什么，你读他的歌词，他说，你的可怕我能久排，但谁能抗你的大爱，爱大我无能力。这句话说爱大我无能力，他是被神的大爱折服了。约翰牛顿经过挣扎，他怎么奉献的呢？主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怎么转过来的呢？他说，爱大我无能力，主的爱叫他完全降服下来。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看见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肯把自己给主舍了。有一首诗歌《活着为耶稣》不也是这样写的吗？因你为我代死时，给的是你自己。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但是主竟然肯以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保罗讲得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和15节，它标明了三个替字，没有这样一种交替，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生命更丰盛的人。这交替就是奉献。你要有更丰盛的生命吗？你就要为主而活。舍己的学习是从这里开始的，放弃你对于自己生命的挣扎努力，放弃你自己的打算，放弃你的理想吧。神一定不会亏待我们，他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你，他既然取走你的蓝图，一定把他更好的计划给你来代替。我要求你做一件难的事情，我要求你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把你和主的关系重新检讨过，你的心态、你的打算都要重新检讨。你要得的是什么呢？你愿意有更丰盛的生命吗？你能给的是什么呢？你能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人吗？你要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榜样。也许有人第一次才刚刚认识神的爱，你说我像新生多夫一样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他。有些人在失败中间，但是他知道自己应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却又不能。现在你知道你问题在哪里了，你要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他。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你才能有得胜的生活。有许多人在教会中间似乎热心侍奉，但是你自己里面明白你还有很多没有对付的罪，你还没有完全得到洁净，你爱世界的心还没有受到对付，你的侍奉还只是坐在人的面前，你还是要想求人的荣耀，并不是真正讨主的喜悦。你应该求主借着十字架洁净你。有些人虽然有恩赐，但是你的侍奉只能表扬你自己，你的存心只能叫你自己得到荣耀，因为你所有给的，你所能给的还是天然生命，不是主的生命。有些人在侍奉中间和人产生许多问题，因为你没有舍己，你不是真正把自己生命给出去。我请你记住，只有在舍己的时候才会有更丰盛的生命。愿主自己在我们心中说话，愿主自己在个人灵里面自由的运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低头，向你认罪，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愚昧，因为我们得到了丰盛的生命，却没有经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信了你，却没有让你在我们心中掌权。因此，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我们是靠着自己天然生命的能力活着。常常我们在这样活着的时候，和你的生命起了大的冲突，我们却不能自觉。我们还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还照着自己的理想，照着我们自己的打算要过属灵的生活。神啊，求你叫我们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也求你叫我们明白，我们唯有把自己舍了，把我们完全的放弃，才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这个生命才是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今天我再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你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是不爱你，只是我们何等的愚昧，不知道怎样让你从我们里面流出来。主，因此求你教导我们顺服，求你教导我们奉献，求你教导我们向你恳求，让你自己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我们原没有什么，只有你才是丰盛的，只有你才是充满了恩典。我们仰望你，你还给我们机会。当我们明白这些生命的转换的时候，我们就能显出你的生命来。主啊，求你用我们的生命来照亮许多人的生命，让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被人看见，被人羡慕，人也因着看见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而要来羡慕，并且得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主，求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来，好叫人从我们身上得着救恩确据。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周同培弟兄，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最后一次，我们再来读一次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不过这次我们要读一整节了。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今天我们讲什么呢？讲提防盗贼。本来神的儿女应该有丰盛的生命，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得着呢？这里给我们一些暗示，你看见没有？主说盗贼来，换句话说，神的儿女既然是他草场上的羊，就有盗贼要来。 在这节经文里面，你应当已经看见了属灵的征战。为什么会有征战呢？我想这至少证明了神的儿女在神心目中重要的地位。神的儿女属灵生命丰盛，是仇敌记恨与攻击的原因。一个人高抬自己固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常常就是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这也是不应该的。我们信主以前，不是太过于自高，就是太自卑，所以把人生的目的投错了方向，所追求的事物自以为有价值，到头来却完全落空。但是信主以后，最基本的不同是神看你有了价值，你在神的心目中有了价值。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从自己的眼光来决定有没有价值。即使你自己不知道这个价值，仇敌的起于不也说明你的价值吗？我举一个例子，常常我们说肉体是无用的，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个臭皮囊，对不对？但是你曾经想到过没有，撒旦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个身体，他自己不能创造身体，他最羡慕的就是人有身体，因为这是神给他造的。我们被造是为叫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撒旦哪里不想进来呢？并且就着人堕落的历史来看，他自己虽然不能占据，却已经借着罪住在人的身体里了。请你仔细想一想，假如撒旦千方百计要住进来，这个身体对他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对不对呢？我们听见过一些故事，家里的古董啊，被不识货的这个不孝子孙卖掉了，而且卖得那么便宜，简直是贱卖。今天我们的身体常常也就这样被贱卖了。所以我们听见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那里的信徒所说的话，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滥交是败坏的行为，所以不要在身子上犯罪。仇敌来的时候并不是光明正大来的，哪个盗贼来是从门进来的呢？所以才难以提防的，对不对？亚当在伊甸园里，他接受神的命令要他修理看守，这不是已经说出来有仇敌要来吗？否则神为什么叫他修理看守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有属灵的事情在背后。创世纪里本身说的不太多，但我相信神一定是把伊甸园的因果都早已告诉了亚当。可惜的是，亚当虽然知道仇敌何等的狡猾，何等的诡诈，但是当他借着蛇引诱了夏娃的时候，他们还是着了道。谁又会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仇敌会来呢？我们怎么提防盗贼呢？有些人装了防盗系统，我告诉你，连警铃都可以被偷去。你装上铁栓又怕起火不安全，自己跑不出去，那么怎么办才好呢？真正最有效的防贼方法就是提高警觉，时刻警醒。人在家中就没有事，所以常常有闯空门的案子，就是因为贼已经看准了你不在家，白天没有人在家，正好来个大搬家。圣经里也说，主说壮士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感谢主，今天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位住着，最强壮的就是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常常惊醒，仇敌就进不来。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不晓得有谁家里没有被贼偷过，我自己就被偷过好几回啊。好在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但是被偷之后你的感觉如何呢？除了隐私权严重的被人侵犯之外，还有一种自责的懊悔。这种不痛快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在想，如果不是那样情形，如果不是这样情形，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出去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事情已经发生了，追悔也没有用。但是谁能够时时刻刻警醒呢？谁知道贼几时要来呢？假如你知道贼几时要来，你不就可以特别把那个时候空出来留在家里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什么东西会被偷的呢？主不是把丰盛的生命给了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宝贝呢？也许讲到偷，有人第一个想到钱啊，我们就谈钱奉献，对不对？你的钱用在哪里了呢？神的钱会不会给偷走呢？有一个小孩子去上主日学，妈妈给他两个铜板， 一个给他投入奉献箱，一个是给他买糖果的。他一边走一边玩，一不小心哦，掉出了一个铜板，一个滚，他追不及，掉到下水道里去了。哎，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还好还好，掉的那一个是给神的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也在玩这样的把戏呢？我不晓得我们对于钱的价值和看法是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我们都早早的学会，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我们一定要及早养成对钱的正确看法。你假如要从金钱的捆绑中间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十一奉献。你试试看，你在奉献上面不小气，你就不会受钱控制。你实行了十分之一，你自然就知道这个钱不是你的，你所有的都是神赏赐给你的。我有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很早就对钱非常敏感，每次我们去买菜的时候，他一定问说今天花了多少钱。他才8岁呢，过年过节的时候长辈送他个红包，你就看见了他是眉飞色舞啊，见钱眼开，他不舍得用，就存在妈妈那儿，到的时候他一定回来核算到底有多少存款了，还要加上利息。这么一点点年纪啊，才8岁已经给钱抓住了。到后来呢，我们只好替他的银行开个户头。他做错事情打也不怕，骂也不怕，罚站也不怕，就怕一件事，怕罚他钱。有一回啊，我们实在气不过他这么吝啬，只好当面把他存折撕掉。不过你放心，存折是撕掉了，钱还在银行里，还是一样可以拿出来，并没有进村。你没有想到这样的孩子有一天信主之后会大改变。有一年我们参加一个大的布道会，他一下子拿出50块钱来放在盘子里，我们在旁边看了，心里非常受感动。这个孩子现在可以开始管钱，而不被钱管住了。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学会奉献十分之一，因为照着马拉基书所说的，无论哪方面来的收入都要纳上十分之一，否则你就是偷窃神。你说那不是旧约吗？新约没有再提十分之一。那么我就告诉你，我不需要跟你说什么，但是当你工作丢掉的时候，你也不必祷告神了，因为原先你的生活就是从世界上面得到供应的，你是靠世界养活的。你既然承认世界养活你，不是神养活你，你现在又来祷告做什么呢？神的物归给神，该撒的物归给该撒。基督徒是被赎的族类，凡他所有的都要赎出来。当我们履行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宣告说你生活的供应是神给的，不是你老板给的。你的老板可能自己并不知道呢，连他都是神养活的。我们所说的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源头的问题。在金钱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先弄个清楚，把它学得彻彻底底，才知道对钱的价值跟神怎样供应我们。撒旦来偷，有时候他不来偷，他教你去偷啊，你替他偷，把属于神的给偷了。还有什么可偷的？第二样可偷的是时间。每天晨更你偷5分钟，一年下来偷走多少呢？本来你应该有15分钟读经祷告的，结果天气太冷了，你舍不得热被窝，那么再偷5分钟吧。你也可以偷聚会的时间，你知道吗？本来应该每周2次聚会的，一个月就该到10次8次，结果呢你只聚6次，另外4次到哪里去了呢？你说没有啊，我10次都去的，我可是每次都参加的。不错，你不整偷，但是可以零偷，你每次偷几分钟唱诗祷告的时间。有些人安慰自己，还没有祷告嘛，聚会还不算开始，还有人来得更晚呢、啊、他也有理由，不要紧，还没开始讲道嘛。这样的人到了最后，只要他来的时候还没有散会，他就算来过了。今天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聚会啊太仁慈了。假如像音乐会一样，我们在大门口竖个牌子，迟到免入，你想想看，也许神儿女属灵光景会改善一点。其实何必难为情呢？你又不是偷讲道者的时间，你是偷了神的时间的，偷了自己的时间，偷的是你自己该有亲近主的时间。读经祷告聚会你都不可以偷神的时间，或者也可以说，读经祷告聚会你千万不要让人偷了你的时间。 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基本的事情只有四样：读经、祷告、聚会、侍奉。怎么样叫做做好一个基督徒呢？这四样事情你忠心的做了，就是好基督徒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偷取神的时间。其实一天的时间总是24小时，一个礼拜总是7天。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时间安排好，并且我们在时间的考虑上面哪一个是优先次序。以弗所书5:16说，要爱惜光阴，原来的意思是叫我们把你的时间给数回来。还有什么东西可偷的呢？读圣经也不要偷窃，不可马虎。我受过一次教训，有一回我做翻译，讲员读的是46篇。如果你用2节头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个46篇最后一节是在下半栏上面，可是我读的时候就没有看见，就把它漏掉，闹了个大笑话。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当心。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是不是也是一样仔细，或者像我这样不仔细。你读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东落几个字西落几个字呢？有些时候我在聚会里面看见那些被请起来读圣经的弟兄们，事前也没有读过，他在讲台上面读的断简残篇，东拉西凑，有些时候人家根本不懂他读什么。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我做过一套新约圣经的录音带，我曾经对弟兄姊妹们提出挑战，有没有人能够在其中找出错字来的。经过这2-3年下来，只有一位弟兄回来告诉我，他说有一个字他听见是读错了。那我想这里有好几个原因，有2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我真的读这么好，没有错字，只有1个2个。另外就是很多人他也跟着混过去，我读错了他也不知道。和合本的圣经，我们手中所有圣经印刷会不会有错误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仔细的查过。那我是查过，好几个字错了。圣经里的话一字一话都不能更改，都不能废弃。怎么会我们圣经熟练呢？就是在于平常我们认真。有些时候在征战的时候，你才知道一字之差有多少的分别。10几年来我读圣经读了不晓得多少遍，慢慢的我才仔细。本来有些地方不懂的没有关系，当我们熟记在心里的时候，到时候圣灵要给我们解释。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圣经的基础。有些人祷告话语非常贫乏，有一位弟兄，我们请他做主席的时候，我老是替他使不上劲儿，因为他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差遣某某讲员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那么只有美好2个字能形容信息吗？你就知道这一类的祷告千变一律，他不听讲道一样能够祷告，因为是通用的。有时候我真羡慕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24位长老的祷告和那些天使的祷告。他们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颂赞、荣耀的。所以这些地方就叫我们看见，实在是祷告并不是迟早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发表出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我想圣经多读就会叫我们祷告丰富。我真希望许多人能立志做一个丰富的人。我说的意思就是立志读圣经，立志祷告，叫我们的生命丰富。我想如果3遍圣经读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圣经里面有相当好的基础。我们读圣经不仅要勤快，也要顺服的快。不管我们读得懂了或者不懂，总是要跟着去做。在我开始教会的时候，我曾经劝弟兄姊妹们1年读完1遍圣经，结果没有几个人跟上来。好吧，如果我们打个折扣，2年才读1遍，那么8年下来也有4遍的圣经，许多弟兄姊妹们应该有相当好的基础了。可惜非常惭愧，这些事情往往要求是归要求了，可是弟兄姊妹们做事没有恒心。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天性疏懒，所以在这些点上面很需要神的怜悯，免得我们的时间被偷。除了偷窃之外，仇敌第2个方法是杀害。怎么杀害呢？第1个就是借着罪。 我们若是对付罪恶不够彻底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受伤。穆迪先生有一句话，他说，圣经能使你远离罪恶，罪恶能使你远离圣经。约翰一书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犯罪却不认罪，会叫我们的生命受伤害。保罗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可犯罪，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它是很合理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生气，但是每一次当日头落下来的时候，就需要赶快的解决。常常夫妻两个人吵架，结果日头落了他也没有解决，所以一天含怒，结果第二天就没有说话。如果我们天天能够彻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就和神有良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受伤。罪需要天天清理，好像垃圾需要天天清理一样。还有什么能杀害我们的生命呢？就是爱世界。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若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我们要回想罗德，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罗德的故事，他真是勉勉强强，实在他贪恋索多玛，天使还必须拉着他的手勉强把他拉出索多玛，这样他才仅仅保全了性命。有一首诗歌很短很简单的诗歌，他说，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首诗是我出来蒙召的时候给我很大力量的一首诗歌。我一面唱一面就决定，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越唱就越有力，离世界就越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只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只有遵行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但是我们真是看见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真是吸引人的，杀害了好多基督徒。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见证，某某人得救头两年非常好，后来因为某些细小的原因和弟兄争执，以后就不聚会了，结果他就落在世界里面，不久他和不信主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什么犯罪的事都能做了。每一次在退休会里面，我总要听见这一两个见证，名字地点会改变，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好像浪子回头，时间到了才回来。世界能叫人失去生命，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你若爱世界，你要失去神的爱。你怎么会爱世界呢？当然有原因了，因为世界是可爱的嘛。一直要到我们发现那位更可爱的耶稣基督，他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你才会不爱世界。你爱世界就顾不得爱耶稣，你爱耶稣就顾不得爱世界。还有什么会杀害生命呢？主说，凡要保守生命的就失去生命。中国人最喜欢保住颜面，结果要了面子就要了他的命。扫罗王出即位的时候，撒母耳约他7天之后去击甲，他心急气躁，等不及撒母耳来，在强敌压境之下，为了顾及大君王的颜面，在群众心理之下急于表现，竟然自作主张代表全国献祭。撒母耳责问他，他解释说，我就勉强献上。你看你看，弟兄姊妹们，你仔细读读圣经，这勉强两个字还是在撒母耳面前才说出口的。撒母耳说，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也必厌弃你。扫罗还要说，虽然如此，求你在百姓和长老面前抬举我。第三，仇敌来还要毁坏，他怎么毁坏呢？毁坏一个人的良心，小罪不对付，良心就有破洞。保罗的侍奉所以有能力，因为他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他不仅自己这样，还教导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人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什么是良心呢？我不必解释，没有人不知道的，就是在你里面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那个东西。但是很多人宁愿破坏良心的感觉而做事，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的嘛。有没有哪一位没有试试看从公用电话退一口想摸出几个铜板来？我问你，摸出来了你怎么办？放在你的口袋中？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口袋要有个漏洞， 如果口袋不漏，你的良心就会有漏洞。难道因为机器有错误，就让你做的算是对的吗？你违背了圣经的教训，违背了真理，对付了也就罢了，若不对付，第一个受伤害的是你自己的良心。良心是不和你讲理的，它只有一种标准，你要曲解它，你要勉强它，你要笼络它，你不如杀了它。还有一样能破坏的，就是神儿女的信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有人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可见信心是能够被破坏的，错误的真理能够破坏人，还有一样更可怕的，也能破坏神的儿女。我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么多年，发现最具有破坏力的不是别的，就是人的话。保罗叫我们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偏有许多人说话随便。我们个人说话应当用言调和，但偏有许多人是用醋调和的，听见的人就觉得话里有刺儿。教会里传话是最最可怕的事，最会破坏人的属灵生命。侍奉主的人若是有学习，应当知道它的严重性。有一天有位弟兄把他的事情告诉我，还嘱咐我不要和人说。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接在我太太手里，他忽然问起周弟兄对这件事怎么说。我太太听了当然莫名其妙，我后来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我记错了，但是他并没有说只可以告诉你的太太，或者说特别要我告诉我的太太，他自己说了也忘了，总想我一定会告诉我太太的。教会里面话语非常重要，不可以批评论断。若是执事中间有了摩擦，他们把事情讲到我这里，我从来不把某甲对某乙的感觉传递过去，这样叫他们还能在一起侍奉。假若我们侍奉主的人不当心，问题就严重了，弄到后来还要怪你造谣。如果我们爱教会，爱弟兄，爱牧者，千万不要在背后彼此批评论断。凡是当面不能说的，背后也不要说。凡是当面不能有第三者听见的，讲过以后也不要再说出去。你一定要避免毁坏生命。撒旦的工作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提防他。我不能说哪一个人是出于撒旦，但是要知道人人都有被撒旦攻击利用的可能，做出伤害教会、伤害弟兄的事。我们哪一个人不盼望能有更丰盛的生命呢？求主教导我们，叫我们努力不懈怠，不叫仇敌偷去时间，偷去读经祷告的操练，不叫我们的心偏向世界，爱自己爱世界过于爱神，叫我们在信心爱心上蒙保守，叫我们天天追求主。神是活的，他一定会在我们里面做工，要把更丰盛的生命借着我们完全的奉献而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要保守生命，要提防盗贼。